第十五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几经坎坷，大法使我坚强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静静。我原是一名中学体育教师，那时健康的体魄是我骄傲的资本。然而1998年女儿出生后，我却不幸患上了类风湿。雪上加霜的是，父母又相继得重病离世。悲伤过后，病情加重，自此生命仿佛被下上了痛苦的魔咒，全身的关节乃至每一个细胞都让我在疼痛中煎熬。丈夫带我跑遍了省城的大小医院，用尽了各种医药、偏方、磁疗等等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就如同找到救命稻草般去尝试。然而换回的只是更加不堪回首的痛苦与失望。万般无奈下，我顶着被迫害的恐怖，于200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十多年来，我深深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与殊胜，时时感受到师父无微不至的保护，同时让我看清了中共的残暴与邪恶。现写出其中点滴，以表达对师尊的无尽感恩。第一部分，苦海扬帆师导航。以前我性情刚烈，动辄就为芝麻小事与人争吵。一次因领导给我误记了迟到，我就大吵大闹，盛怒之下竟打碎了办公室的玻璃窗。那时总是看不惯别人，对丈夫也很苛刻，稍不顺心就会恶语相向。真正修炼后，才发现自以为是的我离大法的标准差之千万里，真为自己的为人和无知而汗颜。我决心要努力学法，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，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。渐渐的，火爆脾气没了，不再与人争执，更不会说难听的话了。偶尔丈夫发火时，我会按大法的要求，用善、用忍来包容他。遇到不公和委屈时，我也学会了用法来衡量，正确对待。师尊在转法轮中已开示，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，在个人的利益上，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，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，这是关键问题。因此，无论遇到什么事，只要想到师父，想到大法，内心便踏实坦然。随着心性的提升，不知不觉间，身上的病痛也都好了。以往年年都要经历几次感冒、咳嗽，还有胃痛，也不知从何时起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至今十多年了，我再也没有吃过一粒药，彻底与医药绝缘，自信、欢乐又回到我身上。更为神奇的是，女儿在生病时，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上的病痛也会很快消失。这不是什么迷信，当纯净的心灵要与宇宙特性同化时，正的能量就会主导身体，这是被亿万人所证实了的事实。因此他从小学至今上大学，一直在师父在大法的保护下无病无灾，且品学兼优。其实只要不被谎言毒害，相信法轮大法好的人，在不同程度上都会受益。2006年，我被调入小学任教，虽然心里很不平衡，但想到师父说的修炼人在哪儿都得做好，也就很快适应了小学的教学工作，并发自内心的喜欢上那些孩子。我尽心尽力教他们学知识，更重视教育他们要有良好的品行。学生们和我关系特别融洽，家长对我都非常信任，有的家长甚至走后门，硬要把自己的孩子插进我的班级。我们办公室全是女教师，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， 矛盾冲突自然难免。我和 L 老师发生过几次小摩擦，主要原因是他嫌我对学生太好。那次我班一个女孩呕吐了，手上嘴边都有脏物，我赶紧从办公室舀了一舀子水帮她冲洗。那时小学还没有自来水， L 老师看到后厉声指责，嫌弄脏了舀子。第二天我买了一把新舀子放在办公室， L 老师也意识到自己昨天有点过分，说还买新的干啥，你拿回家去用吧。我知道他心直口快，嘴不饶人，但心地善良。每次不管他怎么说，虽然那时还不太会修，不知是在去自己的争斗心、面子心、不让人说的心，但一想到师父说的修炼人要忍，我就照样与他坦诚相待。后来因有人对领导不满，以我练法轮功为由向教育局诬告，教育局来人调查， L 老师帮我说了很多好话，并一再说他教学这么多年还没见过像我这样负责任的好老师。要知道在他心目中能称得上好的人还真没几个。说这话的不只是 L 老师，很多老师家长都由衷地这样赞扬我。即使被邪恶谎言诬陷，家长不明大法真相时，他们还是对询问的警察说，我是个负责任的好老师，请求警察别难为我。第二部分，风云突变再修心。在怕被迫害阴影的笼罩下，我的修炼之路走得跌跌撞撞。那时因我给学生护身符，写有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个别家长被邪党谎言蒙蔽太深，对我有误解，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，更甚者竟然打电话举报。我没有心生怨恨，只是懊悔自己做得不够，怕心太重，没让他们明白真相。我对他们的孩子还是一如既往的关心爱护，孩子有问题时及时与家长沟通，诚恳与其交流，消除了他们的误会，他们至今都对我非常尊重。可此事却引来轩然大波，教育局、国保、公安、610轮番施压，原本幸福和睦的家庭顿时被愁云笼罩。面对诸多的压力和不公，丈夫大发雷霆，因我不写转化书，堂堂男儿的他竟跪在地上嚎啕大哭。他将大法书籍藏了起来，摔坏了我练功用的播放器。我失去了学法环境，没有了法理指导，犹如迷失的羔羊，陷入消沉的泥潭，再也无力挣扎。就这样，邪恶趁虚而入，劫难再次降临。2015年春，我觉得嗓子干涩难忍，发声困难，后来又发觉左侧颈部鼓起一鸡蛋大小的包块，虽隐隐不安，但怕耽误上课，一直没吱声。其实我内心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恐惧。几年前有位老师也是这个症状，他发现得较早，而且及时做了手术，但反复治疗后还是撒手人寰了。我怕遭受同样的厄运，虽知道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的相由心生的法理，但仅限于表面知道，心中的恐慌还是很难抑制。暑假时已疼痛得不能多说话，实在隐瞒不下去，才让丈夫带我去检查，辗转三家医院都是同样的结果，鼻咽癌，无法手术，只能放疗化疗。这时公爹又住进了临镇的医院，检查时他的心率快到每分钟150次以上，他除了有点胸闷外并无大碍，连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其实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他，虽然开始时他也反对我练功，还说过气话要丈夫与我离婚，但我并没怪他，一如既往地孝顺他们，主动回家帮他们干活。我的言行打动了他， 前段时间他胳膊疼时看了一遍转法轮，也看过大法资料，因此他受了益，很快康复出院了。而我却被丈夫逼着住进了省肿瘤医院，仅各类检查就需要一周时间。我被折腾得苦不堪言，丈夫更是着急上火，舌头干裂，嗓子冒烟，肿胀疼痛，食水难咽。这样下去，我们很快都会垮掉。我内心充满纠结，害怕自己过不了这一关，更害怕给大法抹黑。但有一点心里很清楚，只有师父能救我，必须回家专心学法练功。于是，我不顾丈夫及亲人们的阻拦，出院回家。同修们知道我的情况后，及时帮我从法理上交流切磋。为了能更好地学法精进，我到同修家中住了一个多月。此时此刻的我，犹如游荡了多年的顽童，这时才真正迈进大法的门槛。回顾自己经历的一切，我真的深感汗颜。对照师父的讲法，我才发现自己竟然有那么多的执着，自己修得竟那么差。深深反省这次病业假象，根源在于自己的怕心、安逸心及对丈夫情的执着等等人心招来的。虽然如此，但我知道师父始终都在关注着我，是师父帮弟子承受了一切。在师父的苦心安排下，我终于一步步走了过来。每当我静心学法、发正念，甚至练功时，我都会感到法轮在包块处旋转，有时特别猛烈，都能听到嘎吱嘎吱作响。很快我又能出声读法了，而且读法时口中津液四溢，咽部已不再疼痛，我已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。通过学法修心、练功调整，我的精神和气色都越来越好。现在我又正常上班了，大家见了都说我越来越年轻，根本看不出曾被病魔无情地肆虐过。类风湿、鼻咽癌，无论哪一个都让人活不成，更何况还有一次次非法打击迫害。若没有法轮大法的殊胜与超常，我能变成什么样，实在不敢想象。在这里，我深深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，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。丈夫本想辞掉毕业班的班主任，专心照顾我，但我不肯。我学法练功，不仅调整好了自己的身体，还能更好地照顾他的饮食起居。如今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教学上，他由衷地说，我也得福报了。丈夫虽未修炼，但他已深深感受到大法的美好。潜移默化中，他也在要求自己按真善忍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五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第三部分，修炼路上师保护。师父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，选自红银二师徒恩。其实只要弟子有一点点正念，都会得到师父数以万倍的加持。我听说过患鼻咽癌后的症状很痛苦，也看过同修写的修炼前患此症状的惨象，但对我而言，这些症状几乎没有，就是偶尔流点鼻血，耳朵有点轻微的听力障碍，我都当是师父为我净化身体，我所承受的已是微乎其微了。我知道，因为我坚持不住医院治疗，只有师父能救我这一念是对的，因此师父就为弟子一步步安排，并为我承受了一切。 正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所说，你学大法了，无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，都是好事。若没有这次病业假象，在邪恶的压力下，我可能又沦为常人了。在那段消沉的日子里，我曾闪过一念，我若能天天学法不被限制就好了。因这一念，师父一直领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还为我安排了良好的学法环境。我家在城里买了楼房，我能接触到更多的同修，也有了适合我的正实法的项目。虽然我做得还很差，但我能感受得到师父的有序安排与对弟子的慈悲看护。在大法的熔炼中，我一定要退掉层层不好的壳，成为一名堂堂正正的不辱使命的大法弟子。2015年溯江大潮开始后，我也顺利用真名实姓递交了对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控告状。虽然怕心让我很纠结，但我知道溯江是正义之举，大法弟子就应该堂堂正正控告他。当时是同修用摩托车带我去游记的，在去的路上，我的右膝因疼痛变形，还不能弯曲，脚无法踩住摩托的后脚蹬，只能在下面耷拉着。可我突破怕心，将信邮寄出去了。在回来的路上，我的右脚竟很容易就踩到脚蹬上了。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。再后来，在邪恶指使警察疯狂调查绑架溯江的大法弟子时，丈夫又害怕了，他联合姐姐们向我施压，与我吵闹冷战。我知道考验又来了，把这一切都当成是假象，不为所动。我坚信师父让我们做的一定是最正确的。最后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并未直接受到骚扰。在被邪恶迫害的那段日子，当教育局又有人来逼迫我写所谓保证的时候，已明白真相的校长都为我着急了。他们又要来找你，你怎么办吧？不行你就哭，啥也别说。那时已撤了我的班主任，并被停课半年多了。我抱定了淳朴的一念，说我不会哭，就用真诚和善良打动他们。果真这一念起了作用，他们一改往日趾高气扬的面孔，态度变得非常诚恳和善，而且还坚持等到下午放学后很晚，让丈夫从中学赶过来。我心里还有些忐忑，怕他们利用丈夫逼迫我。没想到那位刘主任见到我丈夫后，竟站起身来向我们深鞠一躬。他说他仅代表他本人为给我们的家庭造成的压力道歉，他敬佩我的坚强，但对上面的指令却很无奈。后来又与那位刘主任接触过多次，我亲笔给他写过真相信，他看后深受感动。他多次提到敬佩我的坚强，很多人也都说我坚强，其实我心里最清楚，我的坚强来自于大法，来自于师父的加持，是师父一次次救我脱离苦海，为我一次次净化身体，净化心灵，是师父用真善忍宇宙大法，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的法理，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，也铸就了大法弟子面对迫害，面对巨大磨难时特有的风骨与坚强。第四部分，深入学法。回首自己的修炼历程，虽几经坎坷，但那都是磨练和提高的机会，从中我找到了自己诸多的人心和执着。师父讲，告诉你一个真理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见转法轮。其实我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学法不深，法理不清造成的。师父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， 先他后我的正觉，选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。可我很多时候还是把自己的感受放在了首位，真该好好修去这个思了。现在我开始抄背转法轮，身心都有很大升华。尤其在抄写转法轮时，我知道每一个字都是佛道神，因此每一笔都写得认认真真，工工整整，我的书法也有了很大的进步。我常常问自己，我修炼法轮大法的根本目的是什么？单单是为了去病健身吗？当然不是。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师父要我们在修炼中不断提升境界，最终达到返本归真。如今我内心充满了喜悦与感恩，深入学法中知道了生命的真正意义，因此我不再看重人情冷暖、利益得失，时时处处与人为善，因此我收获着快乐和幸福。人生变幻无常，欢乐总会伴着忧伤，美好常由艰辛铺垫。见红银寺，人生真意。读着师父的诗句，我感慨万千，幸遇大法，得师尊度化，真是万载难遇的珍贵机缘。但愿早日驱散恶党的诬陷谎言，愿人们都能了解大法，珍惜大法，愿浩荡佛恩普照寰宇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大法绝处逢生，精进多救人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一场人生的巨难中，幸得师父救度，使我生命复活并升华，让我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。是慈悲的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弟子叩拜师父，我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。第一部分，得大法绝处逢生。我是一个农村妇女，今年56岁。我生性好强，自以为干啥啥行，丈夫在企业上班，一双儿女也都不错，小家庭温馨幸福。谁知天有不测风云，2010年8月我在济南省立医院查出双侧乳腺癌，医生对我家人说，我的病不是普通的乳腺癌，扩散性强，要赶快动手术。全家人都懵了，顾不得多想，马上动手术。手术6个小时，双乳被切除。别人动这样的手术要打6个疗程的化疗，我得打8个疗程。打到第二年的3、4月份，我已经不能吃也不能睡，浑身无力，头发全掉光，皮包骨头，生不如死。2013年4月底的一天，我正在院子里愁得发呆，家族的吴奶奶来看我。吴奶奶跟我说，只有大法能救你了，修大法吧。当我听到大法二字时，心里怦然一动，全身像通了电一样，赶紧问吴奶奶，什么是大法？怎么这两个字这么不一样？吴奶奶告诉我，她是修炼法轮功的，又给我讲了法轮功的一些真相，我真爱听，还想让他多讲点儿。吴奶奶说，我背一首师父的诗词给你听吧。圆满得佛果，吃苦当成乐，劳身不算苦，修心最难过，关关都得闯，处处都是魔，白苦一齐降，看其如何活，吃得世上苦，出世是佛陀。 见红银苦其心志。我屏住呼吸，生怕漏掉一个字。那一刻，我仿佛被带入了一个美好又飘忽的意境中，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，虽然不能完全明白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觉得真好，听了真舒服。直到吴奶奶背完，我还沉浸在诗中，没有回过神来。我恳求吴奶奶再给我背一遍，她又大声地背了一遍。听了两遍，我的心亮堂堂的，忘记了自己的病和忧愁烦恼，脸上又有了笑容，感觉像换了个人似的。吴奶奶也高兴地说，你和大法有缘啊。我急切地对吴奶奶说，我也要学大法，我要看书。她答应傍晚送书过来，我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，给吴奶奶又提出了个要求。吴奶奶，我吃不下饭，您在我跟前坐着，我试试吃点饭行不行？她乐呵呵地答应说，我就在沙发上坐着，你吃吧。也真神奇，那些日子我吃一口饭得喝几口水才能咽下去，今天竟狼吞虎咽地吃了大半个馒头。大法太神奇了，我一定要学。当我一口气看完转法轮后，我认定转法轮是无价之宝，是天书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我今生学定了。2013年5月13日是世界大法日，也是我死而复活的新生日，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。我立即去参加了村里的学法小组，正式走入了返本归真的修炼路，新的人生开始了。第二部分，履行救人使命。在学法组通过同修交流和看明慧周刊，我认识到了修大法不是光为了自己的圆满，主师正法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。我虽然得法晚，救人也是我必须做的，我也要走出去讲真相救人。同修们说我是新学员，叫我多学学法，先不要急于外出救人。我学法一个月后，在我的执意要求下，同修带着我三个人一组，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，下午去小组学法，方圆十几里内的七个集市我们转着讲。第一天我看着同修讲了一上午，第二天我就自己找有缘人讲，我用我亲身的例子告诉人们大法的神奇和美好，中共造谣毒害老百姓，三退才能保平安等，效果不错，基本上每天都能讲退十几个人。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，我也要求自己一定得做好。我们村靠大山，后来被规划成了国家森林公园，每年都有不少本地和外地的游客来旅游。我和同修利用这个条件进山给游客讲真相，贴真相标语，每天都有不少建筑工人在景区干活，我们就一个不落的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，他们都明白真相了，也都做了三退。一天管理人员发现把我们拦下了山，师父说哪里出问题，哪里就是需要去讲真相了。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，我们立即去了村委办公室，找相关负责人讲真相，告诉他们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，对社会对家庭都有利无害，共产党造谣欺骗老百姓，我这个癌症患者都好了，全村没有人不知道我是修炼大法而康复的。我们上山是告诉人们真相，是做好事，你们不让我们去讲真相是在做坏事。最后他们说我们也没有办法，是警察不让你们去的，我借机劝他们把党退了。2015年的秋天，我早晨出门一看，我家的门上前后墙上贴上了十几条挺大的大法真相粘贴，还都刷黑了。 我家的房子靠大街，满墙黑乎乎的，影响不好。我知道是村干部指使人干的。当天上午，我就去了村委办公室，找到了分管街道的负责人，严肃地问他，是谁干的？他也不避讳地说，你们满街贴，就得接下来贴你家。我说，贴我家不要紧，你别刷黑呀。我们贴的是救人的真相，你们接是在破坏，不叫人明白真相。等大难来时，生命销毁了，你能负责吗？我想他可能不明白真相，索性坐下来和他详细讲吧。我先从我得绝症修大法起死回生讲起，讲大法能使人身心健康，道德提高，讲江泽民发动迫害大法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，讲三退的重要意义等多方面的真相。我整整讲了一个上午，他听得很认真，也真正明白了真相，表示再也不接真相标语了。两个人也都痛快地退出了协党组织。2015年我实名溯江，第二年的春天，一个穿便衣的人来到我家想给我照相，被我打发走了。秋天我家正在盖平房，村里的治安领着两个警察来我家找我，我平静地迎了出去。两个人说，我们上你家耍耍，边说边向家中走。我拦住他们说，你们不是我请来的客人，也不是我的亲朋好友，你们凭什么上我家耍耍？有话就在院子里说吧。他问，你练法轮功啊？我说，练啊。他问，上边不让练，你不练不行啊。我说，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不练我早就没有了，不练不行。他们又问我丈夫的手机号，问上不上网，资料哪里来的等等。我告诉他们，一件也不能告诉你们。我发现他们在偷偷的录像，就严肃地说，赶快关掉设备，别在这里侵犯人权，再照免谈。他们马上关掉了。我给他们讲我得法的经历，天安门自焚伟案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，天要灭中共，散退保平安等，真诚地劝他们要看清形势，为自己留条后路。我劝他们用化名散退，他们两人对望了一下，我指着那个录像的人说，我知道你已经退了，指着另一个人说，你也要退出来保平安呢。他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我说，你别用真名给我退好不好？我说用化名是一样的，就用了一个化名帮他散退了。稍后他们就起身往外走，我抬头一看，平房上的几个瓦匠都在向下看呢。这之前我都给他们讲明真相，做了散退。只见刚才散退了的那个警察边走边大声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高兴地说，你有福报了，今后能高升。他一回头见平房上几个瓦匠都在看他，不好意思地笑着走了。去年我有事儿到济南女儿家，在本地车站上车后被警察拦下，问我，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？我说，对呀。他们问，你是不是告江泽民了？我说，告了。他们说，那你今天不能上车。我问，为什么？他们说，不为什么，就是不让你上车。这时呼啦围过一大群看热闹的人，我一看机会来了，抓紧时间快讲真相吧。我讲大法教人做好人，去病健身有奇效，我得绝症练功好了，江泽民不让练是往死路上逼我，我就是要告他，将利用中共邪党迫害大法，造谣抹黑，制造假自焚案，欺骗毒害老百姓，谁信他谁就倒霉，将来大灾难来时保不住命。现在有一个保命的好方法，赶快明真相，退出邪党组织的党团队。人越来越多，都在静静地听着。这时三个警察走了两个，剩下的那个警察 我用化名给他退出了邪党组织，还嘱咐他以后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。他答应了，派了个车把我送到了20里外的家。修炼5年来，我没有怕心，真相走到哪儿讲到哪儿，越讲越会讲，基本上是讲一个明白一个，三推一个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做，是法在救人，我也只不过是动动嘴而已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5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第三部分，磨难是为我提高的。因为我得法晚，正法修炼和个人修炼是融在一起的，出现了几次病业关，虽然过得跌跌撞撞的，但我从未怀疑过师父和大法，凭着对师对法坚定的心走了过来。2015年，我突然脖子疼得很厉害，肩膀也疼，用手摸摸也没有什么，就有了负面想法，是不是癌细胞转移了？我是不是要死了？又一想，死我也不怕，反正我得法了。师父说，朝闻道，夕可死，见精进要旨，融于法中。我也不跟同修说，照样出去讲真相救人，但背后自己偷偷的准备后事，到保险公司办了遗嘱，给谁多少钱都分好了。几天后到小组学法时，我才把脖子疼办后事的事儿说了。同修们听了以后，从法上交流帮助我，告诉我这是师父给你消业，从根上给你去病，在观难中要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向内找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正念上来了，坚信这不是病，把心一放到底，一切都交给师父。我不管身体的疼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一个星期后，这关就过去了。我流着感恩的泪水，在师父的法像前跪拜。2016年，我突然咳嗽很严重，这次我的心一点也没动。丈夫怕引发并发症，拿了几百块钱的药逼着我吃，趁他转身时，我把药放了起来。我坚信这不是病，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让我提高的。我照样做着三件事，什么也没有耽误，一个星期就好了。丈夫回来了，我把药全捧了出来，告诉他我一粒也没有吃，好了。他问我怎么好的，我说是学法讲真相好的。丈夫更信大法了。磨难都是为我提高而来的。我修炼第二年就开始做真相资料了，我有做资料救人的愿望，家里有闲房，女儿在外地工作，儿子在外地上大学，丈夫在单位上班，家里就我一个人，做资料很适合。开始我是背着家人做的，很快丈夫就知道了，他不反对，只是怕我出现意外，嘱咐我要多加小心。儿子就不同了，2016年寒假，儿子回来了。一天我正在做真相资料时被他发现了，我想应该和他讲真相了，他什么也不听，很生气的大声指责我，你还会上电脑用设备做资料了，你也太大胆了。他越说越气，脸都变形了，把我的手机也摔烂了，非要把设备甩出去。此时他像失去理智似的，我赶快向内找，都怪我平时没有给他讲清真相，他只知道我练功病好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讲真相。为了不刺激他，缓和一下气氛，我对他说，你别激动，别扔东西，给我点时间，我想办法吧。过了几天，我正在房间里做真相资料，儿子又来敲门， 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，坦然地开了门。儿子一见，又怒气冲天地说：你是怎么回事？我很平静地说：我有救人的使命，不能停啊。他还是坚持把设备送出去，好像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我认真地和他说：你看到了，我也没有什么瞒你的，我做资料是为了救人，你妈妈就是大法救的，中共造谣污蔑迫害大法，就是不让人得救，我做资料救人是功德无量的好事，你支持也是功德无量的事，咱这个家是大法赐予的，咱受益了也得叫别人受益呀。人们看了资料，明白了真相，生命得救，你不让妈妈做，就是不让妈妈救人，咱能眼睁睁地看着大难临头，见死不救吗？听了我这些话，他态度稍有缓和，但还是坚持送出设备。我一边讲，一边给邻村一个同修拨电话，他在电话里听到了我儿子的声音，马上就明白了。他现在家里发正念，清除操纵迫害我儿子的邪恶因素，然后骑上电动车快速来到我家。儿子迎进同修说：张姨，你来得正好，我不想让我妈做资料，太危险，你也劝劝我妈吧。同修面带微笑拉我儿子坐下，开始对他讲真相。他们在外屋讲，我在里屋发正念，讲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，我听到儿子大声说：张姨，你给我退出来吧。我知道儿子明真相转变过来了，同意退出邪党组织了。那一刻我掉泪了，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。随即儿子走进里屋，柔声地说：妈，从今往后你爱干什么干什么，我都支持你，你有不会的地方我告诉你。又对同修说：张姨，你今天别走，我做饭给你们吃。从那天起，儿子真变了，支持我修炼，还帮助我做一些大法的事情，回家就给师父敬香上贡品。2018年五一三世界大法日，儿子正好在家，和同修们一起祝师父生日快乐。毕业后，儿子很快找到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。第四部分，谢师恩，共沐法光。我得到这么好的法，也得叫更多的有缘人得啊。我想到了在济南住院时同病房的两个病友，一个是济南人，一个是潍坊人，他们的病比我轻，以前经常照顾我。我先去了济南，找到了那个病友，告诉他我的神奇经历，大法的威德。他听后毫不犹豫地接受，马上就走入了修炼，并很快联系上了本地的同修，现在修炼很精进。潍坊的病友我是通过电话联系的，他也很痛快地走进大法修炼中了，现在也修得挺精进。2014年正月初一，听说本家一个70多岁的三叔得了肺癌，我借拜年的机会去他家，先给他讲了我自身的情况，又讲了大法的真相，告诉他只有大法能救他的命。他听后很相信和认同大法，表示自己也要修炼。我当时就教会了他动作，他要请两本书，说让老伴儿也修炼。我很快请了两本转法轮送给了他，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每天在家里学法练功，4年过去了，现在他的身体很好。明真相三退后得福报的人更多，以下仅举几个例子。2018年5月13日，我在集善讲真相，一个70多岁的老者快步走到我跟前，激动地说：可找到你了，有没有资料？我就爱看你们的资料，我得感谢你啊。你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一年我不闲的念，每天早晨一睁眼就念，真管用啊，你看我身体棒棒的。我想起来了，那是2017年5月13日，我在集上碰到一个面黄肌瘦的小老头，我给他讲真相， 他神情沮丧地告诉我，他患肝硬化，在医院花了20多万元治不好，到医院判了死刑，撵出来了，觉得自己没有几天活头了。我给他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给了真相资料和真相护身符，又告诉他真心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真心信大法就一定能好。他对大法有正念，一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。我告诉他是大法师父救了他，得谢师父。他一边说谢谢大法师父，一边掉眼泪，我也被感动得止不住的流泪。我的丈夫支持大法更是受益匪浅，他从小气管不好，每年一次总得吃700元左右的药，还得住一次院。自从我修炼后，他病好了，再也没有住过院。丈夫的工作是井下管理，一次井上的绳子断了，大罐笼子掉下去砸在了丈夫的左腿上，又从左腿蹦到了右腿上，然后砸在了另一个工友腿上。丈夫的两条腿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工友的腿却被砸断了。丈夫知道是师父保护了他，从心里感谢师父。丈夫只要在家中每天两次很虔诚地给师父的法像敬香磕头供果，每天一换。2018年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，他还写了一篇小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了，题目是大法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。施恩浩荡说不尽，唯有精进再精进。师父正法还没有结束，不管以后时日长短，我都会严格要求自己，听师父的话，按照大法的要求做，继续用心做好三件事，完成使命，圆满随师回到自己的家。
这期的第15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